下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哈，通俗化与神化。老实说，俗化与神化是不能够使佛法长明的啦哈。俗化与神化为什么不能让佛法长明？因为佛法与世间不共的地方哈，就不能够彰显出来了。这样佛法再怎样的，好像觉得好像很昌盛哈，其实佛法的真味没有掉了哈。这个就是印度佛教为什么会入灭哈？为什么会灭亡？因为跟一般神教都一样啦。一般神教它能够更适应，更能它所说的法，更能够适应我们众生的根性，我们众生的想法更能够适应。如果我们佛法失去的那些世间哈，也不太需要佛法的了。所以我们闻思佛法哈，一定要切实去掌握到佛法与世间不共共处哈。好，我们来看通俗化。佛法流行人间，成为佛教哈。佛教化嘛哈，一天一天的发达起来。佛教是以出家僧伽为中心的哈。早期佛教的形态哈，形象是恬淡的哈，朴实的、安详的，没有一般神教迷惘的行为哈。而且也不跟神教徒争论哈，重在实行的，也不为了佛法而自己内部哈互相争论哈，而且不许闲或神奇，贪求利养了。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涅槃之后呢，特别是阿育王以后，佛教以寺塔大大的发达了，大大发展起来，寺塔建筑的庄严，而且经济的富裕，经济也非常富裕的，而且艺术，艺术就包括图案了哈，图画、雕刻、音乐、歌舞等等哈，也与佛教结合了啦。一般塔寺的建筑庄严，塔寺的经济富裕，而艺术又与佛教相结合哈，这样等等的哈，佛教就出现了新的境界了哈。而这个佛教出现这个新境界哈，是在布派佛教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啦。因为阿育王的时代就已经是布派佛教了哈，所以那布派佛教就已经有了，不是大乘才有了。建塔哈，建塔就是佛供养佛舍利的嘛哈。建塔起初是在家人的事情呐，因为佛入灭佛。佛啊，在安经当中了哈，在安经当中说到，佛要入灭的时候，佛就阿难就问佛嘛哈，阿难就问佛要怎么样？佛入灭要怎么样？要用什么仪式等等的了哈。我就说这个在家弟子的事情了哈。 而建塔呢，起初是在家人的事情呢，而渐渐转移到呢是僧伽来管理的，僧伽管理。这件本来还只是僧伽管理哦，进一步的塔啦、洞窟的修建哦，不只是管理了，修建。也来热心参与了哈，通俗教化的哈也来参与了哈。贝逆那念哪一个哈？哪一个音哈？那个字是错，错的了哈，请大家对啊，查为原书哈，把它更正过来。就唱诵的了哈。因身佛事为主的，导师举了一段文哈，当中那一段文当中就可以看到嘛哈，比丘们到处起食啦，中国就是名为化缘嘛哈，到处化缘，来用来供养佛，供养佛就怎么样，建塔，供养塔，法身。如果供养僧呢，就是建僧房了哈、哦，供养僧衣食，这样佛教是越来越兴盛的哈、哦。比丘们不但为了修建作福而到处化缘，也发心为了修建而工作哈、哦，就是真具体就是自己也去修建的了哈、哦，修建而工作哈。而这个比丘为修建的做工哦，是各部派所共喜的了哈，各部派所共喜的。好，寺塔的增多新建哈，可以摄引部分人来信佛嘛，这样佛法是兴盛的了哈。但是重于修福，求今生来生的幸福哈。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真上心了哈，以佛法的出世的主旨反而是演的了哈，虽然是佛法是兴盛的，但是佛法的出世的主旨反而演了哈。虽然修福也是好事的哈，因为塔寺的增多新建嘛哈，修福了哈，修福也是好事，但是呢，出家众总是赞扬三宝的功德，信众物。但是信众物力有限啊，用在社会福利的事业就会减少了的哈。佛教是以出家众为主了哈，以出家众为主嘛哈，以僧团为主。但是出家到底为了什么呢？出家受具足戒，取得僧团的资格，受戒了哦，戒师要勉励其戒了哈、哦。这就是出家为了到底为了什么哈、哦？但是四分力就这样说了哈、哦，四分力是这样说：你当勤受勤善受教法哈、哦，当勤教化哈、哦，要劝化了哈。哦而作福自塔供养佛法僧，应学问诵经勤求方便，以佛法中得。导师就这样说了哈，为什么出家受戒哈，怎么首先教他劝化作福自塔呢？怎么是这样子哈？导师先举这样的例子啊，但是呢，我们来看导师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十诵律当中是这样说了哈。前面举那个例子是四分律说的嘛哈，但是十诵律是这样说哈：勤修三学，勤行三学，佛法无量种，汝当意念法了哈，逮得无碍智。 就是等等的哈，就是要信戒闻定慧真，啊，我们也这样说哈，要具足邪戒，邪三戒，灭三火，离三戒，无复诸垢，成阿罗汉。就这两个，这两部例说的是更适合了，更适合幸免出出家的比丘了。前面那个四分例哈，叫他劝化作福自塔，这就比较就不适合，比较不适应幸免出出家比丘的哈。因为四分律是比较厚的，哦，比较后期的，早期的十诵律、五分律，四分律重视修塔、修福智塔，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四分律，哦，是法藏部律了，哦，法藏部，哦，法藏部是，我们前面有举的例子嘛，哦，法藏部是佛在身中，哦，而他又更要，我们看第十一页，哦，也就是五十五页，哦，上面那科判二，哦，括阿拉伯数字二第二个嘛，哦，第二行法藏部说他虽然是佛在身中，哦，但是别施佛，哦，果比师身大嘛，哈，哦，要法藏部。所以法藏部他是主张啊，我们回来，哦，法藏部是主张供养速度坡，就是塔了，哈，哦，供养塔，哈，哦，就获广大果了，哈，哦。塔是什么？佛塔嘞，佛舍利塔嘛，哈，哦。种在佛了，获得广大果是广大果是究竟解脱哦，成就佛道哦。塔寺的新建哈，高广庄严哈，部分的出家比丘哈倾向于福德，也就自然同情大乘的共成佛道了哈。大乘也是在主要的动力，也是由于佛涅槃之后嘛哈，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在怀念，因为是怀念嘛，就透过感情嘛哈，在感情当中哈，就会有一些嗯。不会重视出世的这一部分了哈，也会重视福德了哈。福德哈，大圣就会讲到佛功德的伟大嘛哈，而这个佛功德伟大又比较接近于呢。就接近于他们佛大圣的佛的功德哈，哦，是在部派佛教里面哈，哦，是比不上的啦。当然，部派佛教大众部哈，哦，大众部等等的也比说一切有部上座部的哈，哦，功德呢，佛的功德就已经渐渐的在从变成越崇高了了哈，啊，大圣呢更随着这一部分呢又发展的更崇高了哈，所以自然就会同情哈大圣的共成佛道哈，所以在四分律哈就会讲多共成佛道了哈， 在早期的五分本哈、哦，五分戒本哈、哦，他只是说哈、哦，能得无上道、哦。早期的诵戒之后、哦，就是比丘诵戒之后，说能得无上道哈、哦。比较后期的哈、哦，就皆共成佛道了。这是属于世俗化的哈、哦，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跟念佛有两种嘛哈、哦，念以事相来念佛，或是以理想来念佛哈、哦。这就比较重视在念佛当中，四相念佛当中就容易倾向这一部分哈。那这里神话哈，我们来看哈，世尊对一般的宗教，对一般的宗教，还有对一般宗教所信仰的鬼神哈，采取宽和的态度了。温和的歌心，对于世尊，对于传统的婆罗门教，还有东方新兴的沙门哈，就是六世外道嘛哈，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思想、行为，采取宽和的态度了哈。而是对于一般所信仰的天龙鬼神呢，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了哈、哦。怎样呢？就是鬼神是有的，但是生死流转，但是他是生死流转的可怜者，不值得归信哈、哦。出家众是不得供天的哈、哦，不得做鬼神塔的。对于一般信仰的天龙鬼神哈、哦，采取宽和的态度、哦、这在佛法当中、哦、早就有通俗化导鬼神的法门的了、哦、例如、哦、在四部阿含当中、哦、因为四部阿含有不同的宗趣嘛、哦，长部觉音哈，就是南传的嘛哈，南传的觉音论师，他对于长部的注解哈，长部就是我们北传的长阿含呐哈，对他的注解呢，他就认为长部呢是吉祥业意的，也就是龙树所说的世界希谈呐，所以在长部的经典当中有种种经典哈都是很多的经哈、哦，都是通俗适应天神信仰的佛法了哈、哦。其实哈、哦，不单其实，不单单是长部了哈、哦，其实更早的杂含经哈、哦，我们杂含经。长部如果相对于北传就是长阿含嘛哈，长阿含比是完，相对于四阿含当中哈，最早出的是杂阿含经了。其实，在杂阿含经哈，相当的相应部哈，就当然它的相应部哈，相应部就是比长部还早嘛哈。杂阿含经相应的相应部哈，其中哈就已经有了啦。就已经有以佛陀超越天魔幻的立场，而又融摄民间的信仰哈、哦、这一部分，老师举的相应部的有记品当中的哈、哦、等等的相应的哈、哦，它都已经是以佛超越天魔幻的立场，而又融摄印度的民间信仰了哈、哦。 不用说到藏部了哈，相应部就已经有了哈。世尊对于印度鬼神的态度是温和的改革者了哈，革新者了哈。在出家僧团的内部哦，隔离这些神教的信仰、信心呢，以纯正理性的信心哦，对固有的神教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哦。在出家众内部是这样子的哈，这样的态度呢，对于当时的佛法来说呢，可以减少异教徒抗拒的困扰了，而顺利。使佛法哈顺利的流行于当时哈，但是因为容忍哈容许神教哈容，因为就会容许神教哈的天魔犯哈。咒术哦，就会引发一些问题了哈。而这样引发的问题呢，就会使佛法哦，将会使佛法迅速的变哈。我们来看哈，神教的天魔犯不足以归信，但容许是有的嘛哈。佛法是容许他们是有的，但是只要是有哈，就会引发出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哈。例如赤铜蝶布利哈，这就是南传的利点了哈。因为谈到身中于天、龙、鬼等有实际的交涉，有实际的观涉了哈，有实际的观涉，这表示有实际的观涉了哈。受戒也要问他说是不是人了哈。因为要受菩萨戒哈，对不对？要受比丘戒哈，只有人才能够受了。要问他你是不是人了哈？所以这表示了生前内部哈的出家中有鬼神畜生来受比丘戒的传说了哈。这都是容忍有鬼有神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传说出来哈。还有咒术哈。咒术是身众所不准学的哈，但是同样承认有它的作用了哈。世间咒术是不准学的，但是渐渐又有限度的解禁了哈，就是为了护身、护自己的身，世俗的咒术是可以学习的了哈。本来容许天魔幻、容许咒术的有了哈，有咒术，它有它的作用了哈。这本来是对外的方便呐，容忍异教的民间信仰了哈。但是重于四相的律师们哈，因为前面举的那些哈，都是举那个立典的嘛哈，立典所说出来的嘛。但是重视于四相的律师们哈，不能够坚持原则，反而让它渗透到僧团内部来哈。僧团的内部来渐渐扩大，那僧团内部只要有，因为是以僧团住持为主嘛，僧团里面有啊，接下来影响外面的就有了哈。渐渐的扩大，佛法将迅速的演变，而在本来在僧团里面是严格禁止的嘛哈，啊，但是对于出家众，在家众是不允许的嘛。啊、那时候哈，对于在家众不允许啊，也有可能接着在家众。来深入佛法里面的，所以都有了。前面我们说，本来世尊在出家众僧团当中是严格禁止的嘛，对于在家的信徒没有严格禁止嘛，所以在那一部分也有可能借助于在家的信徒，把那些本来是方便的渗透到佛法里面啊。这个地方呢，那是在前面有讲到嘛哈，啊，在这个地方连出家。 比丘出家僧团里面也有可能这样子渐渐扩大，佛法将迅速的变了啊。老师接下来又说到哈，只要佛教哈流传到哪里哈，就有世尊到过那里，而且降伏那里的夜叉龙等的这样的传说了哈。老师说这样的传说有两种意义了哈。至于世尊就有到过那里的传说哈，老师举的导史啊，这个也是南传的了哈，导史有说了哈。然后他一定是说世尊，因为是南传嘛，他一定说世尊有到过锡兰了哈，一定有到过锡兰。老师说在西元前哈三世纪阿育的时候，佛法才传入佛法传入锡兰嘛齁，那是西元三世纪哦，但是世尊已经当时已经来过三次了齁，就是说因为佛法传入锡兰是在西元前三世纪哀王的时候才传入锡兰的，但是世尊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来过了，来过三次了。这样的传说哈，这样性质的传说一样出现北方了，导史是南方嘛哈，同样出现在北方了。老师举的这个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要事，这里哈，举了这些例子哈，可以自己看。这些的传说导师认为这些的传说可能有两种意义了哈。哪两种意义呢？我们说佛教也有分中国边地嘛哈。我们中国边地是怎么分呢？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世尊弘有游化道的地方就称为中国，没有游化道的地方呢就称为边地了哈。这样佛教的中国呢，佛教的中国就是佛世尊所游化的地区呢，只是在恒河两岸嘛，就在恒河两岸。佛法传入锡兰，传到北印度去，向南传到锡兰，向北传到北印度去，佛法相当的兴盛的。但是这都是在佛灭后嘛，在佛陀时代那些都是边地了哈。但是传到锡兰，传到北印度的时候，佛法是相当的兴盛呢，比之恒河两岸并不逊色，就是比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所游化的地区名为中国的那样的恒河两岸那个地方并不逊色了。所以既然在锡兰哈，北印度佛法已经相当兴盛哈，这应该是佛来过了，所以是中国了，所以游化的，所以说世尊会到那个地方的意义哈，这些传说的意义就是说，表示说，那个不是边地的啦，我那个地方哈，锡兰不是边地了，是中国的啦，北印度也不是边地了，是中国的了哈。这样不单单是传到锡兰北印度哦，那传到西域哈，今新疆省呐，今新疆省的话就已经传到中国这个地方了哈。当时西域当然还不是中国了哈，传到西域伊田也是一样哦，也是一到传到佛法传到西域伊田的时候，也有世尊到过伊田，曾经到过伊田哈。这样曾经到过就是佛世尊哈，世尊在世的时候，他移化到锡兰，也移化到北印度，也移化到西域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中国了哈。 所以导师认为说这个有这样的意义啦，说那个地方也是中国。啊，第二个意义我们来看哈、哦，古代任何地区人民都有鬼神的信仰，也就是有种种的神话哈、哦。有些神与当地民族有亲缘的关系的哈、哦，就当地的民族有亲缘的关系，就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以那个为主神嘛哈、哦，也有啊，有很多神徒啊，有些是以为他是蛇啊，那他祖先是蛇或等等的了哈。那他们的蛇不是我们看到那蛇，他一定神化变成好像我们那触天嘛哈，他一定把它神化。佛法这个就会那样的神就会有亲缘的关系的话，那样的话意思就是那样的神哦，跟当地的民族哦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密切的关系已经是亲缘的关系哈。所以佛法的流布到那里要在哈、哦、当地人民的心中哈、哦、建立起佛陀是超越旧有的神奇以上哈、哦，来转移哈、哦、当地人的低级信仰，成为对佛的信仰，对佛法的信仰哈、哦。所以这个就是调伏各地方报恶的龙哈、哦，哎，报恶的龙与夜叉的意义了哈、哦，这就是它的意义了。要看到这样的意义啊，哈！本来的民间信仰的鬼神哦，因为佛法还没有传到那里嘛，哈。本来等到一佛法传来的，本来的民间固有的低级鬼神，也就佛化了哈，佛化哈，其实是印度化了，为什么？因为神教嘛，哈，印度神教，印度神教化。因为在佛化当中，哈，连佛化都已经佛都已经会有神化了嘛，哈。所以其实说，佛把一些神把它佛化，哈，其实佛也难免受到影响，佛也变成神化了。所以其实印度化的。所以。佛法流传到哪里，哈，就有降服该地区固有鬼神的传说，哈，只是表示了佛法的信行取代旧有的信行了。这样的呢，只是世界戏谈了，哈，吉祥业意了，哈。只是这样子而已了，哈。但是这些低级鬼神转化为佛法的护持者，哈，也增多了佛教神话的内容啊。因为这些低级的鬼神，哈，转化为佛法的护持者，有佛法护持者可能会，本来哦从外护，然后变成内部啊，等到后期越后期越后期。他不单单是夜后期，就那些都是大菩萨的化现了，在不用到多后期哦，在华严经当中就是这样了，华严经当中就这样，不是很多都是十地菩萨都很多都是那些化示现的吗？不要说到后期的秘密大乘佛教哈、哦。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是希望这样哈，我们了解这些，我们佛弟子了解这些文思这些，不要只是当成说啊，我知道哦，是这样子而已哈，是这样子。而且我们要 深刻的思维了哈，深刻的思维。不是说哎，这跟我没有关系哈，啊，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哦，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哦，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知见，但是没有在我们的身心起作用。我们讲哈，这最多只是一个知识，只是一种深德慧所得到的知见呐。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思维一番啊，或者学了很多哈，我们会累积了这些知识，累积了对我们的学佛没什么帮助，没什么帮助。我们说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嘛哈，圣道为中心。圣道，什么叫圣道为中心？就是要修行的，我们就要解脱的，我们要解脱的。我们现在文思是属于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嘛？哈，正见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文思所得到的这一个，一定要用在我们的修行上了哈。这叫包括我们抉择，我们要如何修行？哦，不是只有了解知识，而这些知识都要能够帮助到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行呢、啊、因为圣道啊，圣道就是道路要我们要去走的嘛哈、哦、这都要我们文思都要能够内化到这一部分的哈、哦、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都是让我们抉择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哦。你觉得的这个大方向，你一切你所目前你所学到的一切，所学到的就是让我们走这个方向哦，我们要去体会。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一切，会往我们所立定的目标去走哦。就像好，我今天准备明天去演出，准备明天演出。我所准备的一切，不管你准备多丰富，准备多少钱，你明天走的就是走那个方向、哦、就是走那个方向、哦、所以那很重要哦。你今天记住的，你不要说记住很多哦，而且走你走的方向不对，或是有偏，那很可惜啊、哦、所以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那都要去。都要有，要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部分的哈。至于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的哈，至于抉择出来是怎么样，个人就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知见，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去抉择了，给我们去抉择。我们文思就是要这样子哈，我们一般世间也是这样啊，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收集很多的资讯嘛，哈，所下的决定才会正确，所下的决定才会宏观呐、啊，所以一样哈，我们也要这样子的，我们文思的阶段也要这样子，不要只是把它变成一种，一种知识而已哈。这个我这样的说法不是说。就不要念佛，不是这样的意思。导师也是这样说，这样抉择出来，只是在说，你至少要先抉择。我们现在是文思这些之后，我对我念佛有没有帮助？我对我念佛的品质有没有帮助？念佛的品质有没有帮助？我们要借着念佛更出世间，或者是对于借着念佛之后，我也知道了有方便道，有方便道，有正常道。我是不是借着方便道能够改变我的根器，然后当身入难行道？不能，我们要易行道，也要知道易行道不能够变成神话去了，懂吗？一样啊。所以不管你怎么抉择，你总是要依我们的文思所来的正见来去抉择。不是说这样一抉择下去，我们就不要念佛，不是这样的意思了哈，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哈，因为这堂课主要是方便之道哈，对于如实道的内容，什么叫佛法的正见哈，在这堂课是比较少说到的了哈，比较少说到。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地方啊，以后我们来看如实的时候，如实道正见这一部分，这个正见当然方便之道，当然里面也有很多正见在里面了哈。关于我们流变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只是在说对于正见的具体内容，哦，对于缘起性空、缘起的四谛呀、等等的内容，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就不是我们这一堂课所要说的了哈。我们有佛法概论嘛哈，还有大智度论嘛哈，等等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上期种种的都有很多的哈，那一部分我们都可以互相参考看，但是总是我们要知道，佛法是以圣道为主的了哈，圣道为中心，是以友情为中心的哈，是友情为中心。我们说哈，我们说我们以前在常说，佛法是宗教嘛哈。我们有些说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佛陀的教义哈。我们可以说佛是佛陀的教义，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说佛是佛陀的教义而说佛法不是宗教，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来看宗教，因为宗教一般的宗教，一般的宗教。宗教都以信嘛，哈，信仰为主，有信仰为主。但是佛法呢，佛法的信是跟智慧不相离的嘛，哈。而且佛法所信仰的对象哦，是有智慧的、觉悟的，哈。跟神教所信仰的对象神，他不重视智慧的，哈。而且在佛法当中，他佛法来看的话，他根本没有智慧嘛，哈，没有出世间的智慧。老师对。老师说，为什么说佛法他的信念与看法当中，第一个他就说佛法是宗教了，因为老师对宗教，老师对宗教嘛，哈，宗教是要有宗有教的，哈，有宗有教，一定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它一定有宗。什么叫宗？就是一般讲是神秘经验呐，一般宗教就讲神秘经验嘛，还有它的特殊的经验呐。他那一种经验呐，不是一般的哲学、科学等等所得到的经验，他是有他自己内心在身心上产生的一种经验。宗教嘛，要有这个宗，要宗而出教。佛陀也是根据他所证悟的这个宗而出教，而教化众生。我们佛弟子呢，也是依教来奉行，依教奉行之后。而能够证入佛陀所证入的宗，哦，这个，所以依教从正出教，从宗出教，当然是导佛陀的教化嘛，哈。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教化不是一般世间的教化，而是根据佛陀所证悟的宗而来的教化，哈。这样的佛法是宗教，才会有真正的大力量，哈，真正的那种力量。那个什么，为什么会有真正的力量？因为它有宗，有宗。那样的宗是跟身心的改变有关系的哈，身心能够改变，那会产生大力量。一般的宗教哈，一般我们为什么会说佛法不是宗教呢？因为都看到一般的宗教了，以信仰为主，以信仰神为主。但是宗教以导师来看，宗教不单单是世间的宗教，神信仰神那个迷信的宗教而已。佛法里面的，是以佛陀嘛，啊，我们是佛，佛是智慧的，而有他的宗教，有他的从证入的宗这一部分，有他的经验。而一般的世间，一般的世间，不管他一般世间来讲最。在思考思维上，哈，思想上最那个的就是哲学嘛，哈，哲学，他们的经验 他们再怎么样的经验，就没有宗教的那一种的经验了。一般世间的宗教的那一种经验，哲学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来看世间的宗教的经验，它都有要在身心上行，要解决身心的问题，它都有要在实行的这一部分。所以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圣道就是要去行的啊，有圣道为中心，有八正道啊。佛陀也讲，有八正道，才有圣果，有八正道，要这样。我们去看世间的一切学问，是没有这样的行的，不管他认为他们的行啊，他们都有他的修养，但是他们修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行，他们以为那样就是行的，其实不是。在佛法看起来哦，在宗教看起来不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啊。所以对于佛法也是宗教，但是佛法的宗教的信是以正见而来的信啊，所以佛法的宗教以正见而来的信。所以佛陀导师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而且是德行的宗教。为什么叫德行宗教？八正道，是不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业、正命，它都是不是离开一般的善行哈？啊，执理废事，不是只有执理废事。要在事行当中来证入理性的，所以这样来看，以导师的宗教观来看，宗教带给我们的大力量，而且宗教要解决的问题，是世间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很多我们宗教很多的问题，哲学说这个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宗教问题，但是。他们有时候他认为这个都是迷信的哈，当然一般世间的宗教都可能迷信的，因为呢要处理宗教要处理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啦。宗教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要把一切身心的问题都要处理解决掉，是不是？所以因为处理这样大的问题哦，一般的世间人的智慧不够，要处理这样大的问题智慧不够，所以就会。纯粹的信仰，但是佛陀不一样啊！佛陀处理这样的问题，他拥有智慧啊，他是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那样的问题，而不会迷信。他那是以正见而来的正信啊，我们佛弟子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看到佛法的圣真可贵哈，富贵。所以我们希望哈，在闻思过程当中呢，来好好的。来了解佛法的深广富贵，然后从当中呢来去抉择我们在佛法当中到底要怎么走。在佛法一抉择出来之后，我们随着我们根性，我们就算我们不是那样的根性，我们要学啊，然后还慢慢的不能进幼稚园，慢慢的学进到幼稚园，好，幼稚园、国中、小学、高中、大学，只要我们相信哈，这个都会起进进退退的，在刚修学阶段，但是所以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哈，我们要去真正，不单单是了解佛法甚深处，而且要再了解佛法的广大处、广大行。不单单了解它的甚深，而要了解它广大，就是不单单是了解它的初三界了，而更要了解它的四初世间不共，统一了四初世间的统一。好，我们讲到这里哈，那对于以上的今天所说的哈，还有包括前几节所说的，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讨论的？好，请坐。有没有那个？这样了哈。要想看的话，可能导师在那个 佛在人间后面有关于，还是在哪一本哈、哦？下边呐、啊，在关于对于音活化音乐的有一些说法了哈、哦。这部分可以去看，但是我们这样先初步这样来看哈、哦。在佛陀的时代是没有这样子的哈、哦，佛陀时代是没有这样子。不到淳朴嘛哈、哦，我们现在一直渐渐演化，到了又唱诵嘛哈、哦。我想是这样哈、哦，以我们现代这样子哈、哦，已经有活化歌曲的嘛哈、哦。但是你注意跟他看哈、哦，我们说活化歌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随着那个韵律而随他去了，随着韵律，我们在享受那个韵律了。一般我们是希望借助那因力来摄对我们佛的功德的伟大，佛功德的伟大。如果你被那个因力所被它牵去了，你会浮动，会浮动，反而不重视在那个地方哦进入佛功德伟大旋律啊。啊，如果越品味那个旋律的时候啊，就好像就是就越没有越往外的。我们本来是说啊，活化歌曲是借助啊，一般人说啊很无聊或怎么样，借助歌曲来吸引你，然后入佛功德嘛。假设我们在赞佛功德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可以出其方便了，出其方便。而且真正到那个好深刻的时候，你那个整个的那个旋律那个会干扰的，不一定要那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时候，比如说你念佛一样啊，初步念佛，你声音到最后会变，会静下来嘛，是不是？刚开始可能我心散乱的时候，我很大声来摄心嘛，很大声来摄我的心呐、啊。念佛很散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声音一渐渐，如果念佛念到啊心比较静的时候，我们就会嫌大声念会干扰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一样哦。我们刚开始可能啊要这样来哈、哦，只是这样我们自己念诵啊这些哈、哦，哎可能哈、哦、摄不了我的心，啊可能就要借助一些音乐啦，借助什么样来摄我的心。但是等到我静下来，我们对于佛法的。知见越正确，对佛的功德已经在内心产生了。那时候我们只要看，那时候有太多的声音可能会变成你的干扰哦。这就要看了、啊、所以你看那第二行哦，就是第二行，佛弟子也有方便千人修梵行而生梵天的了。就是说哈、哦，我们在初期了哈、哦，六念法门对不对？六念的念天也是说啊，我信仰三宝啊，我有在三宝当中我有。持戒布施啊，这样我死亡之后我也可以升天呐、啊，所以这个都是在属于方便呐、啊。导师抉择出来就是抉择，导师这样抉择出来是抉择，他要弘扬的就是人菩萨行嘛哈。但是你看导师在成佛之道整个的你看导师的身观哈，导师的经验，甚深的智慧抉择出来。但是他的心量是广大的，量广大，但是他心量广大，他是把佛法甚深富贵的，把每一个位阶都讲得清清楚楚来，不会混乱，因为佛法是甚深富贵的嘛，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世间这样的世间的学问，都还有小学、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嘛，是不是？都还有这样子哦，不是那么富贵都要这样子，何况是。佛法里面甚深富贵的一定有各个位阶，而且导师说佛法是为一切有情的，菩萨道是人人可学的，所以不否定方便，因为大家都要从那边来，都要从那边来，只是方便要让他回复到原来在佛法当中的他的位阶在哪里就在哪里，就像世间十块就十块，一百块就一百块，啊，几 K 金就几 K 金，不要说一 K 金跟99K 金，哎，是这样吗？是那样谈论吗？ 十八 K 金 K 金 K 金还是 K 金的，不要说哎，一 K 金跟十八有一 K 金吗？有啊，没有十八 K 金或多少 K 金的哈，是这样嘛哈，就是不同的，不要说都一样，不要说一块钱、十块钱、一万块哦、一亿都一样，没有这样。哇，导师的意思就这样截止出来，让我们有这个依循呐、啊，要能够往上。你不要说幼稚园很好，我现在是幼稚园，幼稚园我幼稚园程度，我在幼稚园很好。当然很好啊，但是你不要永远就在幼稚园，你要知道佛法有更深更可贵的往上走。老师截止的是在这边，老师在红在截止啊，有流变有流变的都是在这个地方。老师说截止流变是在讲他为什么对后期佛法，就是说后期佛教定业深，我们佛法也讲方便可能出下流。老师在截止的过程当中说佛法的业方便之后，业到后面病业生，病啊他病业生，接着在这个地方病业生，所以他要把一切的说得清清楚楚来。但是导师没有否定一切啦，没有否定，连秘密大圣，秘密大圣很多的很多的都否定他嘛，很多都否定那不是佛法嘛，但是导师还是说秘密大圣佛法，秘密大圣佛法，只是他的流变，他的产生的病特别深，特别深，不能够气机，不能气现代机，也不能够很直接的气道法，他用方便，越方便，他是世间系统，很多很多都是世间，不能够直接气入道。虽然他还是有佛法的位在里面，但是不能够直接气道，又不能够气机，那样的病特别深，所以导师要接着出来，这样子，但是还是承认是佛法。秘密大圣佛法，所以导师不是用对立的心态，哦，不是用那样的心态来抉择，而是慈悲。我是觉得他慈悲，把就好像我们都不了解，啊，把十块钱、一百块钱、一万块钱都讲给你们听，而且是一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一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在病苦当中。在病苦当中做这样的事情，好，希望我们渐渐的来了解一面呐、啊。既然我们要学哈，我们就一面要了解这些哈。今天就上到这边哈。好